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尼希米记。尼希米是犹太人在圣殿被毁以后被掳去巴比伦的后裔，他们是在被掳归回中三批人的第三批。尼希米带领着第三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重建城墙，因为先前随所罗巴伯回去的，随从以斯拉回去的，他们修建圣殿。这里看见虽然有圣殿，但是保护耶路撒冷圣殿的城墙并不完全，因此有一些被拆毁需要重建，有一些需要坚固，有一些需要建造。在被掳去的人中，犹太人有居高位的，就像但以理和尼希米。尼希米记是教会领导学的教导中最重要的几本书之一，因为这里我们要从一系列来看尼希米。他生在犹太人被掳去的马代波斯，并且居高位，是亚达薛西王的酒镇，但是他的心却仍然顾念着他们先祖居住的城邑，就是耶路撒冷。虽然他们被迁到异邦，他们的心仍然是在神的应许、神的子民、神的圣城。酒镇是事后王的一个宠臣，是王最亲近最信任的一个陪伴，所以他有非常好的生活地位、尊荣享受。然而他没有忘记他在神面前的身份，他是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就像莫迪改跟以斯帖一样。当他主动地询问那些在他以前被掳之地归回犹大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的时候，他听见了坏消息，那就是他的同胞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的心中极其的忧伤，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并不是去翻律法书，也不是询问一些长者，也不是亲自贸然的回到耶路撒冷，他乃是坐下哭泣，禁食祷告。尼希米是知道祷告的重要，悔改的重要，他承认以色列百姓向神所犯的罪。认罪的重点是在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借他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这个缘故，其结局就是以色列人虽是神的子民，却因得罪神被神分散在万民中，因为他们不肯在神所赐他们的应许之地侍奉神，他们反倒侍奉外邦神，因此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侍奉外邦人，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第二件事情尼希米做的就是为以色列人代求，求神让他的百姓想起神的应许，当他们归向神，谨守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被赶散，虽被分散在各地，神的应许就是必将他们重新召聚回来，带到神所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尼希米是一位懂得向神为百姓代求的人，他对神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十节。接着尼希米求神赐亨通的道路，这里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思想七个问题。我们先读尼希米记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 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尼希米的心与以色列人的心是相连的。他听见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遭受到逼迫，他的心非常的忧伤悲哀。虽然尼希米那时距离犹大王国已经有100多年了，但是他仍然对神放在他心里面的负担，就是为以色列人遭遇而忧伤没有改变。今天我们许多的华人旅居国外，我们对华人尚未信主是否有真正的负担呢？是否愿意参与在宣教，让华人的教会更加的刚强，甚至影响到其他族裔的教会对向华人传福音也有负担呢？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为这件事情做了什么，为传福音我们摆上了什么，我们付了什么代价。第二是尼希米在世上的工作，他做得很高，他是尽心竭力得到王的信任。我们是否在工作上面也能够尽心竭力，让教内教外都有好名声，人家看见基督徒是有神同在的呢？可以举一些例子吗？第三，尼希米主动的关心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我们有好多事情我们听见，我们却不是主动的去关心，是人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是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我们的关心应当是主动的。我们如果看见有一些我们的骨肉之亲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应当竭力的向他们传福音，主动的来关心他们，爱护他们，邀请他们来查经班，邀请他们来团契，邀请他们来主日学，邀请他们来敬拜神。第四方面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的是，尼希米听见这个消息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今天在困难的环境中，我们无力突破的时候，我们先做的是什么？我们先求助于人吗？过去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因此他们求助埃及的时候，神让埃及不能抵挡巴比伦，让他们所依靠的落空了。所以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应当先祷告。尼希米的祷告被记载下来，他自己也记载他如何的向天上的神进食祈求。天上的神讲了几次？请问这里为什么不说天地的主宰，为什么只说天上的神呢？原来犹太人很清楚，当时在亚伯拉罕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的时候，麦基洗德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也就是当时神的称呼就是天地的主宰。这个称呼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18章第19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如此的看到。接着约书亚率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祭司抬着约柜，在约书亚记3章第11节里面讲到，普天下的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所以神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神也是天地的主，但是在这个时候却称他为天上的神，就像但以理一样称他为天上的神。因为他们在外邦，因为神在地上最关注的就是以色列民跟他的圣殿，他在地上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神，所以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同在离开的时候，他就不再称自己是天地的主，他称他自己是天上的神，也就是他地上的见证被破坏了。所以在尼希米记有一个重修城墙，这个城墙是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侵害，也是让他们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墙就是护卫的神的子民，也是神子民的见证。就在启示录第21章里面讲到，城墙的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 第五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尼西米熟悉神的律法书，知道以色列人被掳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愿意好好读圣经，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吗？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出来吗？以色列人因为轻看神的恩典，离弃神，所以被神交在仇敌的手中。耶利米书讲到神如何的为百姓换了他们的神，拜外邦神，这个恶事就是离弃了他，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当以色列人被掳去的时候，人会问说，为什么神大发烈怒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就要说，因这犹太人不听神的警告，离弃神的法则，所以被掳去。我们不但要读新约，也要读旧约圣经，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神的话语中，被神光照。第六，我们来看尼西米如何为以色列人代求。他代求的重点是让他们的财物不受损失吗？他代求的重点是让他们的家庭不被拆散，儿女不被杀害吗？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他的重点是神的权益与神的荣耀，还不是人悲惨的光景，乃是这个城是神选择立为神的名的居所，这是重要的。今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我们是否荣耀神。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有秩序的，神兴起尼西米，他位居高位，在外邦中有美好的名声，有极高的生活的享受，但是为神的缘故，他愿意放下这一切，等候在神的面前听神的差遣。第七，尼西米求神垂听众人的祷告，并且求神赐亨通的道路，在王面前蒙恩。尼西米的祷告是为他的百姓祷告，再一次的讲到这些人是神的百姓，神的产业，是神用大能大力所救赎的，所以他为这些人祷告，并他要带领众仆人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道路亨通，在王的面前蒙恩，好让他要做一些事情，是预备所有的一切资源人力帮助，使得耶路撒冷的城墙被重建。感谢主，我们要学习尼西米在神面前的心智，愿意付代价，并有神的智慧，完全活在与神的关系，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心意，得以透过他而完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啊，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中，你给我们看见很多的机会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你的家荒凉，你的话语被人忽略，主啊，你自己的子民在祷告上面没有尽责，主啊，我们需要在你面前重新悔改，让主你自己的家有见证，有能力能够把福音传到各地，能够击溃仇敌所有一切的诡计，把人的心意夺回。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